国防新兵乐，
教育有特色。
本节目由汉声电台
与教育部共同制播。
哇，国防新兵乐，教育有特色。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呢，介绍这个新竹的关西高中哈。那关西高中在这个全民国防的推动教育呢，尤其是在防灾教育哦，做得相当的落实。他们怎么做的呢？我们赶快请我们的来宾出场喽。首先呢，是我们关西高中的主任教官陈志平，陈教官，教官好。
好，主持人好，我是国立关西高中的主任教官陈志平。
嗯，哇，这个教官呢很有精神哦，我吓了一跳，因为呢教官是特战队的耶，出生的是不是？
是是是，陆军特战部队。
陆军特战部队是我们就是看到那个什么天堂路的那种吗？那个好像是陆战队，
那个是海军陆战队。那我们陆军特战部队是俗称的伞兵
哦，伞兵，
伞兵特战部队。
所以很辛苦，很操哦。
如果你喜欢那个单位，其实你就觉得它是一种享受
哦。了解，哈哈。那个时候是你选的吗？还是被挑的？
我关校要毕业的时候，我就觉得以我的体能跟我的兴趣，我觉得陆军特战部队是我唯一选择的单位，所以也很有。也运气也很好，就直接让我甄选上了这个单位这样子。
OK， 好，所以呢这个进去之后觉得得心应手，然后觉得很开心这样子。
对，你只要喜欢你就觉得不会辛苦。而且他的很多各方面的训练跟课程，其实在用于现代的生活知识跟常识是很有帮助的。
你说算是这个伞兵，那平常在军中扮演什么角色？是什么时候需要你们出任务？
我在特战部队待了16年，我只有3年担任幕僚的职务，另外13年我都担任领导职，也就是说从排长、连长、副营长、参谋主任等，这个我们都遂行的是带兵的一个角色。所以说我们的这个课程里面，其实在灾害防救还有特战的一些战地技能跳伞相关的演训，我们一直在反复的操作训练。所以说参加这种单位你一定是要自愿的，讲到跳伞就是一样，因为你跳伞一定要自愿，你不能说我把你直接挑进来然后叫你跳伞，可是你不敢跳伞那怎么办？所以说当我们在选兵的时候，我们都会希望说他是自愿来的，而且家人也同意他来参加这个单位，那先完成五次的跳伞，然后跳伞完之后我们再去古关受相关的山地战技的训练，也都完成了之后再到我们特战的部队来。那部队他有区分嘛，他又有特战的一般部队，他也有海龙两栖单位，有高空排，也有这个特勤队。所以说你进来之后其实你还有好几种选择，再依你的兴趣到时候来甄选报名。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是还比较多元的选择。是这样。
那因为呢教官就是常常在服役的过程当中会去支援那个救灾，对不对？
对。
所以看到了很多这个天灾人祸，那这个心情有蛮多的感受。后来到了关西高中之后，其实对于所谓的防灾救难的一些全民国防的意识就非常的重视，对不对？
对。
所以全力推动这样子。
是。
好，那待会儿呢我们就来请教我们关西高中是怎么样去推动这一块的。好，今天除了我们陈志平主任教官之外呢，还有一位好特别哦，他是国防老师，我们就叫他国防老师吗？刘恩君，刘老师，老师好。
主持人好，我是全民国防教师刘恩君。
好，我们就叫你国防老师啊，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OK， 好，刘老师也不得了，他是陆战队的，是不是？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那个天堂路是你爬的了？
我没有爬过。
你们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那个天堂路还要经过甄选。
哦，
对，我是不愿意抽到陆战队的，就是义务役的。
对，你是被长官。
就是自己手抽出来的，
所以你一抽出来的时候，全场那个惊呼惊声雷动，是不是？
没错，因为200多支签就我那一支签，
就你那一支签，哇，太幸运了，这样子
哈。是的。
好，那不过呢，现在我们刘恩君刘老师呢，这个担任的是国防老师，听说啊，他以前呢是 数学老师。
没错，我之前担任是国高中的数学老师。那我之所以会说有机会这样去面对到全民国防这一科，那是因为当时三年前因为偶然的机会听说教官要退出校园，我想教官退出校园怎么办，那教官任务怎么办。那正好我们那个教育部有正好开这种全民国防第二专长的培育专班，那我就想要试看看来考看看。那也幸运当时考上那淡江大学的那个第二专长的师资培育班。那修完两年之后拿到教师证，那正好拿到教师证之后关西高中有开全民国防教师的需求，那我去甄选，要甄选上，在111年学年度这个期间就在关西高中担任全民国防教师的授课。对。
可是我觉得你跳痛跳得太厉害了吧，因为通常国防老师可能是上公民课的老师啦，或什么去这个转战嘛，对不对？数学老师，因为数学老师其实在国高中算是蛮夯的，对不对？因为他是主科，所以你走在那个路上，如果你教的好的话，哇，那种要什么直升的啦，或者是要考学校的那种班级，比较资优的班级，都会非常重视这一块。你应该横着走啊，那为什么想要去当国防老师？
我所教授的班级都是属于那一个
后半段，
对，就是学生对于数学都是很抗拒的。
哦，原来是这样。
对，
所以把你的信心已经打击到。
没有，我不是信心被受打击，而是说我在教学当中的时候，数学教学当中的时候是适性而教，依学生程度上面去调整我的教学内容的一些难易度。那会挑战全民国防这一科是纯属兴趣也好奇。对，因为教官未来退出校园，我想要这一块的话，我们在教学当中，因为以前陆战队，然后想说我可以胜任，所以我就踩进来了。对，踩进来当中的时候，在教学当中成就感的确比数学来得高，因为学生的兴趣啊，然后跟他们的生活实事上面跟生活上面互动很贴近，
就是至少你不会看到红字啦，对不对？然后以前都是每个都红字，现在至少是蓝字了，是这样吗？
现在是想给红字都很难
很难这样子。
对，因为这个只要他们行为上面达标准，我们就自然就 pass 了。对，而且对他们兵役当中也有帮助，折抵。
好，哇，非常的有趣哈。那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可能这个对关西高中不是非常的了解哈，我们就来认识一下。那刚刚老师也跟我私下有讲，就是关西大家的印象就是那个什么
仙草
嘛，对不对？
对。
所以你们真的每天都在吃仙草啊？
是没有每天，但是常常会看到这个东西。
嗯嗯。
对，因为我们相关的产品在我们这个关西镇，就是仙草茶、仙草冻啦。然后像最近的饮料仙草奶冻一样，我们都是直接吃最纯的，因为产地就在我们这一边。
是是，了解。
所以说它是一个很淳朴的一个学校。那它在这个台山县，那个每次我上班的时候，我从龙潭到关西是北往南，就是往南下的意思，我就会看到每次上班的时候心情都很好，因为我都比较早上班，我大概都六点半左右就准备会进学校，我就会看到我的左边都是绵延的山，然后右边有一些建筑物，然后有一些云雾缭绕，还有一些电线，我觉得啊，上班的心情都很好，因为每天看，虽然已经看了九年了，但仍然看不腻，所以每天到学校上班的心情都很好，因为学校的氛围也很好。好，那我现在来介绍一下我们关西高中了哈。
不是，因为你刚刚在讲的时候，我一直想到那个就是客委会不断的讲浪漫台山线。
对对对，就是我们那一条其中一段。对 对, 對，就
是
那个台山线这样子。
是，了解哈。好，关西高中它是普通高中还是职业学校？
它以前它是农校
哦，
所以说他现在在2003年的时候他就改制为这个一般的综合高中。就是他以前是农校，因为我也是住新竹县嘛，所以以前我们就想说，哇，关西高农啊，我不要去读农校，因为那个时候我住新丰靠海，那关西是靠山，我那想说，哇，我不要来山上这个读那个农校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印象深刻是这样子。后来因为服务单位在龙潭的关系，后来我就从新丰搬到了龙潭，然后刚好转任教官的时候，刚好那里有开缺，我想说，农校的学生应该就是比较淳朴一点。后来了解到，他们在2003年的时候就改制成综合高中。那改制综合高中其实就是希望说，虽然他们是稍微偏东边一点的地方，不要想说考上好的高中的学生就一定要坐车去市区，然后舟车劳顿。所以说，在那个时候他们就改制为综合高中，所以那学校就会有 普通高中，然后还有这个园艺科、畜跑科，还有食品加工科、家政科、还有一个职能科，所以共有五大类可以选择，所以说它就是一个综合型的，也就是说希望能够让在地的学生不管你要读高中或读高职都是一个很好的选项，所以那边的氛围都还不错。那再来就是在109年的时候，因为我们比较偏东边一点，也就是说算是新竹县最靠东边的一个学校，可以说是等于最靠山的学校，那有时候也会想说会不会比较没办法招到西边一点点的学生，就是举例新竹市啊、新丰湖口或是南寮那边的学生。后来在109年的时候，教育部就把我们核定为非山非市，所谓非山非市就是不是山区也不是市区，就非山非市，就介于中间值的意思。其实我们知道说偏乡学校，就举例南投的仁爱高农，它就是偏乡学校，因为它就是在半山腰。那我们这种非山非市的也考量到招生交通的问题，所以他们在109学年的时候就把我们列为非山非市，帮我们补助了交通费，让我们住比较偏远地区的学生不要说因为我只考上了这一边，所以我必须要舟车劳顿到这边，除了时间还有这个花费的车费以外，这个部分教育部就做得很好，帮我们想到了，所以说从109年的时候他就帮我们补助了交通费全额的补助，让我们能够在
你是意思说每个学生都可以拿到交通费啊？
对，就是说他补助我们钱，让我们去办交通车，那学生坐车是免费的。
哦，了解了解。
那其实也是希望不要让我们少子化，学生少的这么快，因为毕竟我们是比较靠东边的学校，也怕因为说少子化的关系。那当然，从我104年到现在，其实逐年都慢慢在递减，当然没有那么明显，就是但是少子化的关系，它还是慢慢的在递减，所以说在我们那边来讲哈，这个关西镇的最高学府啦，关西高中，那我们周边的学生，常常我们会去周边商家买东西的时候，有时候会说，你是教官，因为他看我们穿军服嘛，他说，你是教官，我说，你们学生都管理的很好，当然我们都很谦虚的讲说，这个师长们还有前面的学长们都带的很好，
听得很开心就
对，对对对，他们都带的很好。有一次有一个校长跟我们分享，他说，有一天我要去做证件，我去公车站前面的那个照相馆拍照，后来就会稍微聊，等相片出来的那十几分钟就聊一下，说，你是做什么？然后那个校长就说，我是关西高中的校长，这样，他说，校长啊，哇，这几年你们真的做得很好，这样子，所以他就觉得说，校长，你们这几年把学校经营得很好，你们学生，我常常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都是很有礼貌的，而不会像一些为非作歹啊，然后做一些奇奇怪怪事的学生，让我们觉得说啊，这个学校的教育是不是有点问题？但是这几年我们看到都是很好的，所以也很感念说师长们在这里所付出的啊，在学生上就表现出来，可以让周边的邻居街坊感觉到，读这边的学生都很乖，也很好，然后给我们学校予以很最高的肯定，这样子。
你看我们的主任教官讲得多骄傲，这样子。
我可以补充一下吗？
好。
那个像我从城市有教过，然后也有来关西教过，这边孩子真的淳朴。对，像城市的小孩子，他们会玩的一些游戏，在这边小孩子当中的时候会看不到，然后他对师长的尊敬，然后跟师长互动的礼貌性，让我感受到，我们有当老师的感觉。对，差别非常
的大。我真的在想，你以前是怎么被学生蹂躏的？真的，我知道，好像很多心酸的感觉。
没有，那个点滴在心头，都是成长的经验跟养分。对，
好，那个我们现在关西高中的全民国防课啊，是放在高级啊。
高中一年级，
高中一年级上下学期嘛，是不是
这样子？对对对对。
好，所以这个部分就由刘恩君刘老师来教授，是这样子吗？
对，就由我来授课。对，那我在授课当中的时候，就发现这边的孩子积极性、主动性都非常高。就是说，全民国防这一科在教的东西的时候，他们的好奇心很高，因为毕竟说高一就开始上这一课，然后我们一开始授课的时候就我们11月份就要打靶了。所以老师们就要开始授课你们打靶的一些知识，枪支运用的知识，然后一些安全的规范，然后他们对这枪支的使用的好奇度都积极的学习。那在授课当中的时候也是蛮多的一些现场的一些现象啊，譬如说有些人不拿枪，对，那不拿枪的情况之下，我们也要尊重他的一些信仰问题。
为什么啊？上课就规定要去打靶了，你为什么不拿枪？
因为有信仰是不杀生
哦，
对，那因为他有他这方面的信仰，那我们就尊重。就像好像有某部电影，好像就是说拍美国大兵，他上战场他就不拿枪的
哦，了解，
有这种角色，
嗯嗯。
所以我们在现场的时候，在教学的时候就遇到这类型的学生，
嗯嗯，
那我们就尊重他，我们就鼓励他。哎，我们在受的是全民国防教育课程的内容，那枪支的东西你不拿可以，但某些枪支的知识你可以知道，因为在某些上面的时候，我说你可以协助到你的同袍，那同袍的时候你协助的时候对你来讲没有坏处，所以他在某些东西的时候他变成说他有在学习，只是说没有拿枪支，嗯
欸，不过我觉得贵校齁真的是也蛮高招的，就是你的打靶课程放在十月，高一一进来新生对不对齁，就把那个重头戏先让我们的同学体验，这样他就对全民国防课就是比较喜欢好奇心，是不是这样子，对不对？
这其实刚好也是配合流路啦，涉及的流路，让我们打靶的时候都是在关西营区，那大部分我们新竹县各校的打靶期程大概是排在11月左右，那当然有的学校它是排在下学期，像我所知道的桃园的学校，
嗯，
好像都是排在下半年度，那我们新竹县是都排在上半年度，
哦，了解，
就是学期的上半年度，所以说新生一进来，哦，我们就很积极的准备开始帮他们上一些涉及课程的知识，因为我们都会讲说11月就要打靶，嗯嗯，所以我们优先把下学期的课程先把它调整到前面来，先帮你们上射击相关的课程，然后让你们实施射击，射击完之后我们再按照我们既定的期程来实施这个全民国防的授课，这样子。
嗯，好哇。那关西高中的全民国防课，这个到底是怎么上的？还有就是，哎，这个他们非常重视防灾教育，那又有什么样的火花呢？来听首歌之后，再请两位老师来跟我们大家分享哦。哇，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带听众朋友呢去关西高中哦。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特别请到主任教官陈志平教官，还有我们的国防老师刘恩君刘老师哦。那我想接下来呢，我们来聊聊贵校的那个非常特色的教学哦，就是你们对防灾教育很重视。为什么呢？就是你们的课程有一系列都跟防灾有关，这是跟我们刚刚谈到的，就是主任教官你自己的一些心情，就是你觉得哇，这个天灾人祸的防护是非常重要，所以规划了一系列这样的课程吗？
对，因为之前在特战部队服务的关系，所以也参与过很多次的救灾任务。那在104年转任军训教官之后，在全民国防的课本里面，他就有灾害防救的相关的课程来教授给同学，
嗯，
那刚好可以结合我们在这个实际曾经救灾过的经验，所以说在这个部分我在上课的时候我就把它很强力的发扬光大，因为我想在这个部分我是比较多其他教官有这个经验，
嗯，
所以说刚好我又担任生辅组组长，那这个灾害防救的课程跟训练要求里面也是我的业务之一，
嗯，
所以说我在这个课程当中我就非常的落实，再加上之前我看我们学校的一些资料，在受检的时候的一些相关资料没有那么充实，后来我就觉得说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再加上我以前的经验，我就觉得这个部分齁一定要让学生们多去了解多去知道，将来能够除了自救也能够救别人，这样子，
嗯哼。
好，那我们其实它的缘由大概是如此啦，像今年的二月有土耳其大地震，再还有2016年的时候那个台南的大地震，其实这些都是有关建筑结构相关的问题啊。那所以说也很多人员的伤亡， 那我们这两个灾防的案例里面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啦，如果我们把一些训练的一些概念跟理念在高中这个阶段能够让学生们多去了解，或许能够保护自己也保护其他人。
嗯，
那按照我们学校的一个训练方式，我们区分大概两大部分啦，我们上学期是配合921国家防灾日的地震演练，所以说有关地震防灾的。我记得在921大地震的时候，刚好那一年刚下部队。那刚下部队的时候，我刚好在跳伞。那跳伞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大地震，下铺的都说你不要再摇了，后来说是地震。后来早上吃饭的时候，赶快看新闻才发现说，哦，南投那个地方灾情很严重。后来我们跳完伞之后，赶快回到部队，我们说，哎，我们要赶快去南投救灾。他们说，哎，你们这些新官在这里带新兵就好了，那我们部队已经拉到那边去实施救灾了。后来在比较后面的时候，刚好我在98年担任连长的时候，刚好就碰到莫拉克风灾，哦，那一年就直接单位就派我们坐游览车到台南，然后直接坐直升机到高雄县的桃园乡里面实施灾后复原这个部分。好，我再说到我们学校这个部分，上学期我们就配合国家防灾，也就是因为921大地震之后，后来国家就把它基定为那一天为国家防灾日。那个时候学校都要执行地震防灾的演练，因为它变得很重要啊，所以说就被直接定为国家防灾日，所以各校在那一天都要实施地震防灾的演练。那我们下学期是做复合式防灾训练，那复合式防灾训练在并青年服刑动员。那其实这些课程
什么叫做复合式防灾训练？
复合式防灾训练就是说它是伴随着主要的灾害而产生的举例像土石流，举例是火灾，举例是水灾，天灾人祸，但是它比较是不像地震型，然后举例一地震然后它就马上产生的灾害，它可能是因为这个主要的灾害而衍生到其他的灾害，所以说它产生复合性的一种灾情。那复合性的灾情那很多时候我们就在执行的训练上，我们就会有洒水器的使用啊，灭火器的使用啊，然后 AED， 然后 CPR， 伤患后送，然后伤患包扎，这些课程在我们的下学期就是复合式防灾训练。那里面还并青年服刑动员，因为在青年服刑动员里面，在我们的全民国防课本里面它就有涵瓜在这个里面。那涵瓜在这里面的话，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也并在里面，因为青年服刑动员里面以前它的相关的训练是暂时勤务的编组，那它会有交通指挥、卫宣队，然后一些相关的勤务就是不上战场，它是后勤支援，它可以结合我们复合式防灾演练里面的课程，刚好我们就在利用那一节课那一天的那个时候来把这些课程统一来执行。那当然我们在做这个实际执行的训练当中，我在学校后把它区分为九个科目。所以我们在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的时候，每一年所操作的科目大概为三个科目，所以说你在我们学校读了三年，那这九个科目大概都会去训练到。包含比较特别的是云梯车，有时候想想，有时候你会想想关西镇这个地方会有云梯车吗？有这么高的建筑物吗？我们为了要让学生体验，我们发文给县府，县政府从市区调了一台云梯车来，让我们实际让学生们去搭乘啊，因为我们关系比较淳朴，其实大楼没有很多。那在大楼没有很多状况之下，相对的消防队也就比较不会有这样的设施，所以我们就发文给县政府，那县政府说好，这个课程是很有必要的，后来那一天就浩浩荡荡开台很大台的云梯车，可以直接升到五楼这么高这样子，
那同学，
让学生们去体验，让学生们实际去操作这个科目这样子。所以我们这些所有的上学期的地震防灾演练跟下学期的复合防事防灾演练并青年服刑动员编组，我们是这样操作训练的，所以说学生们也很有回忆，让我们也很落实。那其实我们也问过其他学校啦，那当然很多学校相关承办人当然会觉得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是因为有鉴于我以前的救灾的经验，我觉得这个是很基本要教育给人家的，能够不用到最好，但是当如果你真的发生了，你要怎么自救，你要怎么去帮助人家，其实这很重要。前两天首尔不是发生了大水灾，然后看到一台游览车在地下水道淹死了大概18、19个人。有时候我们想想游泳是不是一个很必要的技能，如果 你让大家都会学会游泳，那是不是淹死的人是不是就不会这么多？那相对的，我们教了大家这些防灾的知识跟概念，就是希望如果真的发生了，你能够保住你自己的性命，嗯，也能够帮助其他人，
对，
大概是这样子，嗯，是，
就是我们不希望用到了，但是真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欸，至少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训练，那可能会比较保障自己的生命这样子。既然我们的高中，哦，刚刚老师讲说高一高二高三都有这样的一个训练，对不 对，
對，
那当然这个高一在全民国防课上面，可能课堂上面也会讲这个防灾的训练嘛，
是
的。那通常我们因为我问蛮多学校的全民国防课，可能都会讲一些两岸关系啦、新闻局势啦，然后这个全民国防意识啦，哈，然后这个战机的或者是那个就是飞机的武器装备啊，哈，等等，会在这样的一个课程。可是你反而是要在防灾的意识上面多加强，对不对？哈，
对。
所以整个课程怎么教？
像我在防救的时候，那个逃难的一些行为的时候，我当时我就结合梨泰院，因为梨泰院当时死伤是非常严重，那我就把这些知识要教给学生如何造成这样的一些情况，因为他们未来像会面临到一些大型的集会场所，演唱会啊，或者是参加什么跨年晚会啊，这种大型集会场所，我就让他们尝试性的去跑看看我如何产生梨泰院现象会出现。因为梨泰院出现的时候它有一个成拱效应，那我就有在一个班级去模拟这种现象，嗯嗯嗯，我说我把教室正常会有两个门嘛，我把一个门关上，嗯，我先不跟他讲说我要做什么，我就跟他讲好，我们现在开始要逃生演练，我们只有这个门可以出去，那我说逃的时候就赶快逃，那他们就会发现说，我说好逃开始，全部都开始往上那边挤，我说哎，你没有发现什么事情吗？他们就哎，我他们发现说挤挤挤，忽然挤出去会嘣，人忽然间前面会倒掉。
嗯嗯，
我说好，现在我要跟你介绍叫成拱效应。人同时挤一个门的时候，在没有秩序的情况之下，就是在混乱情况之下，我们逃生通常这种情境，好，那这种情境会产生的风险是什么？让学生体验到，真正感受到，然后会有一种叫压迫性窒息。我说你看，你们人在挤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我前胸贴后背。贴在中间的人会喘不过气来，
嗯嗯，
哦，那个胸腔压迫性窒息，在结合实事的情况之下，然后再结合灾害防救一些知识，在直接操作的时候，欸，他们完全感受得到，哦，原来我们在一些认为没有灾害的情况之下，它在我们不经意的情况下会发生让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些危机在我们身上，
嗯，
那反而会增加学生的危机意识，哦，我来到这个地方我会有一个警戒心，我要怎么让自己安全，他们会有建构出这种知识跟职能出来，这是我在教学现场上面真实实际上操作当中所获得他们回应给我不错的一个心得跟想法，
嗯，
对，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方式还蛮好的呀，就是你可以运用，哎，真的实际操作，然后他们你就不用再花这么多的那个就是口水去讲这些内容了，对不对？
因为他实际操作实际感受，
是
他感受到他的危机感的时候，他才会有那个意识，
嗯嗯，
对。
好，那除了这样子一个逃生演练之外啊，难道你在课堂上面也要教什么灭火器的使用 CPR 吗？
欸，我也有教呢。
哦，
对，那我有就实际上拿来操作过，甚至上逃生的那个缓降器，
嗯，
我就直接拿开来，我才发现说现场好多人第一次看到那个东西，
嗯嗯，
那我们操作拿出来使用的时候，他们才啊，原来是这样用，
嗯， 嗯，
否则在他们的有些同学们是住公寓的，他们也没有见过，也没有拿过那种东西啊，我们拿出来说，一开始问说同学有谁见过这种东西，差不多有60%的人举手。那我就心里想啊，怎么还有40%的人不知道？
嗯，
对，然后就稍微问一下，
60算高的了，我跟你讲。
对对对对对，
嗯，
对。然后因为我们那个东西就是放在我们那个走道旁边嘛，
嗯，
可是放在走道旁边的时候，你没有见过知识的时候，他们认为说那个是跟他们没关系。当见过这个知识的时候，他们才会连接说，哎，这个跟我的生命是有关系的，
嗯，
才会把器具上面的使用连接上。
嗯，
所以在全民国防灾害防救这一块的教学跟内容的实施的时候，是说实在是蛮重要的，对我来说啦。
嗯
也对各个学校的一些灾害防救的一些教学上面是有必要的。
我觉得你有点在像那个演那个火神的眼泪，是这样吗？对，贵校的课程好像跟火神眼泪蛮有接近的哈，是不是这样？
没有，我们是能做多少算多少，因为毕竟是说有些东西我们不知道他们可能会产生的危机是什么。嗯，当有见过他们的一些危机意识出来的时候，他们才会警觉心。嗯哼，因为危机往往发生在万一当中。对啊，
好，那另外呢，就是什么伤患包扎啦，哈 ，AED 的使用啦，等等，这些也都会在课堂上教吗？
这个比较高阶的部分的话，就可能是教官这一部分，
高二、高三，
比较高阶的训练。
不是，课本上所教育到的，它其实一个礼拜它只有一节课，它只能先说说明上的概念。那实际上我们就配合下学期的复合式防灾训练，我实际的让你来操作到这东西，所以我们会跟总务处讲说，哎，我这一次要15支灭火器，那你提供给我，那我们实际让学生们去按压灭火器，一支灭火器灌装以10到12批的来讲话，大概是压10到20秒之间，然后灌一次药粉大概就要大概300块左右，我们实际的让学生们来，每个人大概压5秒就好了，大概可以有3人压，实际的让他去压灭火器啊，这个拉皮管啊，然后拉插销，然后实际的压这样子。因为如果你没有这样操作，他到时候插销他要拔出来的时候，他不晓得前面还有一个塑胶片啊，他不把它取掉，他插销是拉不开来的啊。然后还有这个消防水管，我们实际的就把消防车开过来之后啊，如何接，如何开水，然后直接洒水怎么用。再来就是 AED 等等，我们就是那一次复合式防灾训练课程的时候，就是实际的让学生们来操作，也就是说课堂上在全民国防课的时候是讲到一些概念性的东西，但是我们就配合下学期实际的让他们来操作，那他才会加深概念。因为有的时候说真的，如果你只是听，你就会很快会忘记，但是你实际的来操作的时候，你觉得我有印象深刻，哪怕你刚好是没有操作，你也会这个课程我有上过，他就在我前面，我大概知道印象是什么，好歹我也知道说如果真的要实际做的时候，我还有一些概念跟想法，我就比较能够去操作这些科目，甚至是压 CPR 让他们去实际的体会，比较印象深刻，是这个部分。
有没有后来同学真的使用到了，就是比方说在哪个社区啦或者是什么，真的有把那个上课内容刚好运用到？
我们学校每一年大概会有2到3个是邻居生，他就是从比较远的地方过来。那有一次他们住的那个地方，因为我们每学期都会，因为那个时候我是生辅组组长，我都会去检查他们的住宿环境，陪同消防队去看一下有没有照明灯，有没有灭火器，有没有增烟器等等的，然后他们的瓦斯是不是设置在外面，然后是瓦斯的还是电的，我们都会配合消防队去检查邻居生的住所。那有一次你也知道我们那个地方比较偏向一点，他有些住家他就有点像一般民众的家里，然后他就有空的房间，然后他就出租，但是他的设施跟设备就不像我们讲的合法的民宿有这么完善的配置。那我们也会跟他讲说，哦，那至少灭火器要有，然后增烟器要有等等。那有一次也是一个学生他住的那个地方，因为有鉴于我们有帮他上过课啦，有一次就是他们的那个电线走火，那学生这个你也知道我们年轻人电器产品比较多，有一次就电线走火，那个时候他还好，他是晚上，他刚好在盥洗，就出来说奇怪怎么电线走火就开始冒烟了，还好这个我们有上过灭火器使用，他就赶快冲到楼下去拿灭火器来喷那个灭火器，然后赶快跟我们教官回报，因为每一个年级都有一个辅导教官，那除了跟老师回报以外，他也会赶快跟我们教官回报，那我们就会派就近的教官赶快去了解实际的状况，后来才发现说他住的地方就是电器使用产品过多，然后电线走火，然后那个房间大概就熏黑了一半这样子，虽然他是
幸好有上课到，
对，虽然他只是一个小小的案例，但至少那个时候他也用过灭火器，所以说他知道怎么用，
他突然觉得这上课太重要，
对对对对对，至少他知道怎么使用，如果他不知道怎么使用，那可能把人家的房间跟房子都烧掉，我看他也很难去
收拾了，
收拾跟理赔嘛，对不对？还好虽然这只是一个很小的动作，但至少他有这个概念，发生这火灾的时候总不可能拿水 拿水灭嘛，因为它是电线走火，它绝对不是用水去灭的，所以赶快拿起干粉灭火器，赶快去施救。所以它是一个也是蛮特别的一件事情。所以日后造成我们每一次在这个访视令居生的时候，都会特别注意，而且还要给他一个演练哦，逃生演练哦，令居生还要额外的逃生演练。来，我们现在做一个演练，现在没有灯了，没有火了，你现在怎么摸着墙？那发生火灾了，你怎么蹲低身体？你怎么摸着墙往外逃？这个我们还要额外演练的哦，然后还要做成记录，然后让这些住在外面的同学特别注意，也是希望说，他住在外面的时候，这种意外如果真的发生，你能够自救，也能够自己逃生，不要说你从很远的地方来读书，家人不在你的身边，结果你还发生了意外，这样对个人跟他的家人也都不好。所以说，我们反而会很重视令居生在外面的这个逃生的观念跟训练，这样子，是这样子。
哇，其实哦，真的是把那个上课所学的刚好运用到这个灾害防救。那我觉得对于我们的同学来说哈，这个意义非常的重大，因为他可能会认为说这些有什么好学的，然后这些根本跟他事不关己，对不对？可是呢，你怎么知道会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对，
哦，好，所以呢，关西高中在上学期以地震防灾眼泪，下学期以复合式防灾训练为主，这样子哈。不过呢，这个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有趣的内容？来听首歌，马上告诉你。OK， 今天我们这个跟所有的朋友来介绍关西高中哦，他们在全民国防教育的推动，还有呢他们非常重视这个防灾训练哦。那今天在现场呢有两位老师，是陈志平主任教官，还有刘恩君国防老师哦，在这个现场。好，听说哦，就是你们非常落实这个防灾的演练之外呢哈，还非常落实一件事情，就叫做青年扶勤动员，青年扶勤动员，这是虾米哈？
好，这我来做说明一下。那青年扶勤动员，其实在全民国防课本里面，它其实就有这一环。那其实大家会觉得说，这个部分是什么？那其实顾名思义，就是说，如果战争发动了，那后方的这些年轻人是不是也要付出协助？所以说，每一年联络处在12年以前，联络处他都会行文给我们，就是说，好，今年你们这个学校。举例要配150个青年扶勤动员的编组名单给我，然后区分三组。那当然在这个协助的里面，可能有医疗、有救护、有抢修跟宣慰、交通队等。那他每一年他都会举例给我们大概编三个队，然后一个队大概50个，那我们就会优先以3年级为主，然后编好人员，把名单交给联络处，联络处再给县府需求的核转单位来这个运用。那当然了，今年齁 ,113年因为扶勤动员的计划齁有些微的调整。当然呢，年初的时候也有民意在反映说，这样是不是要让我们的这个青年学子上战场去作战
哦，就是有那个什么造册的新闻是不是？
对对对对，就是那一段新闻，后来未来113年他的这个编组需求里面就会有一些明显的区别。那当然呢，以前是有明确的编组，就是说你可能要担任是消防队啊、救护队啦、宣慰队等。那后来今年开始，他就从113年他就有所不一样，他可能就是说你主要是以这个邻近的区域社区周边服务为主。也就是说你如果真的有编到有要做任何的相关的执行勤务时，是以你的社区周边服务为主，就不像之前在12年以前编组可能就是会有消防啦、宣慰啦、文宣队等等那么明确。而且另外的差别就是说，我们现在要问学生的是，你有没有意愿要参加青年扶勤动员的编组？那学生同意之后，还要家长同意，因为他未成年状况之下，他要同意，家长要同意。然后签完这个同意书之后，我们才可以编入造册。那当然呢，需求核转单位其实最主要使用的是县政府他们那边。那未来如果真的有这个需求，也是县政府发文到各单位学校来说明说他需要这些编组跟这些人员，那我们再依学生们的意愿来编组缴纳出去，让他们去统一运用管制。一个大概的前提是如此。那当然呢，在这个全民国防的这个课程里面，青年扶勤动员编组里面，在12年以前，我们每一年也就是并 复合式防灾训练的时候一起编组来实施。我们有一个单独的教官，他是负责青年服勤动员编组这个课程的训练。所以当我在安排复合式防灾训练的时候，我都会特别请那位教官说，诶，青年服勤动员编组这一块是你的，那你就特别帮我训练这几项的训练，就是交通啦、宣慰啦，然后要请学生来做实际的演练，然后要来举牌，要来编队，然后把青年服勤动员的概念跟编组跟学生们做说明，否则学生会觉得说，哎，这要干嘛，对不对？那我们一定要让他知道说，这其实就是说，如果在发动战争的时候，
你马上就能够，
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要付出一点心力，虽然你不拿枪不上战场，但是后勤资源相关的你们都可以予以协助，让他们加深这个概念。因为你一定要让他们有这个概念嘛，那有这个概念他们才会愿意去帮忙。如果你没有让他们有这个概念，他突然叫你做件事，你会觉得我做这个是干嘛，
啊，
我要做什么，无所适从，
对。
就是说我们在高中这个阶段的时候就会跟他们讲说，如果国家有难的时候，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要付出一些心力能够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就在配合复合式防灾训练的时候把这些训练编组进去，让他们一起落实。也就是说课本，全民国防课本里面所提到的有关灾害防救的训练，我们都不去遗漏它，我们都很落实的，并在我们可以运用的时间来实施训练。所以说在这个课程里面，我们可以说让每一个学生都实际的去训练到，了解到。所以参加过几次的这个联络处，每一次在灾害防救训练的课程的要求跟计划提报还有成果里面，我们都是被新竹县联络处认可的一个学校，所以今年这一次才有这个机会来接受这样的专访，让他们知道说其实我们很落实，其实你不需要做很多，但是你能够在一个事项上去做得很完整，做得很好，然后让大家都很有回忆，我想这就是一个一小部分的成功，也是一个亮点，这样子。
对，
是这样子。
真的，其实我访问这么多学校哈，然后大家都比较忽略这一块，就是实际操作防灾训练了哈。那没想到我们的关西高中做的这么的确实，尤其是在这个等于说实际的演练过程当中，同学就知道啦，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情，他该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哈。好，这也是全民国防教育的一环哦。好，最后我们请教一下刘文君刘老师哦，就是说你从一个数学老师转战到全民国防教育的深耕工作，我觉得你在心理上面应该也有蛮多的一个感触哦。也许数学它可能不见得将来用得到，但是全民国防的认知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你自己
我会有这种感觉，我会觉得哎，国家的生存发展重责大任扛在我肩上，因为我传授的教育，以前数学的时候我担任的班级了不起三个班两个班，可是我现在一上课就是也许是十几个班一下去，那我要建构的学生的量是非常庞大的，那我要把什么东西传授给他们，这种责任感的我就想哎，居然在我肩上，就在传授全民国防教育这一科的课程内容时，我反而很谨慎，然后很小心，然后建构学生对国家的认同跟认知，对，至少爱这国家嘛，我们要靠这个国家的军队去保护我们，我们至少要认同这个国家国旗国号嘛，那我在乎我自己家人，我活在这个地方，那我至少要爱他嘛，那通常要建构他们这一部分的时候，我说实在的，就现在的一些教育环境来讲会跟理想上面有落差，因为光我刚刚讲的说建构国旗国号国家的认同感的时候，我们现场的某些同学的时候是有排斥的，那有排斥的情况之下，我必须要跟他强调我受这个国家的军队保护，那你既然受这个国家军队保护，我必须要赋予一份心力，在某些部分跟学生沟通的时候接受的同学会大多数，有少数的同学还是比较不能接受，这个我们只能予以尊重，那不断的是强调我们还有很多人在默默当中去为我们国家付出，尤其是我播那一个空军的训练影片给他们看的时候，那训练的刻苦跟一些残忍，或者是海军陆战队在爬那天堂路的时候，我说你们认为说我们国家的安全没有他们我们能好好活在这里吗？有些人被刺到的时候他们偷偷流泪 对啊，我有在观察，哎、欸，好痛啊，好痛啊！我对他们在保护我，嗯哼，你要在乎他们，要尊重他们，嗯哼，对，
嗯哼，欸、你看哦，就是全民国防的意识，在我们平常来说，好像看似不重要，但是当国家有难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那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以俄乌战争为例的话，那你看这个乌克兰，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全民国防共识的时候，那对于自己的家园维护，那是有起多么重要的重要性，对不对？好，那我想今天我们借着关西高中他们在实施全民国防教育还有防灾训练他们的一个成果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咯。谢谢两位老师，陈志平主任教官还有刘恩君老师，谢谢。
谢谢。
好，谢谢。
以上宣导节目由教育部提供。